各位现场的球迷朋友大家好，欢迎莅临台北市立棒球场，我是曾文成。
我是梁公斌。
那今天来宾是宜大光，那也许你可能不对这个名字或许有点陌生啊，不过对我来讲是很特别的存在，因为我大概是在职棒应该是五六年左右才跟他一起合作。那一开始事实上在真正合作之前，他已经在台北市立棒球场开始做他的摄影工作，做他的这个助理导播，努力了很久。那后来他成为未来的体育台的导播，那一直努力到现在。那他在这个行业已经二三十年了，对我们来讲，我想他经手的很多的比赛，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不管是中华职棒的总冠军，或者是可能是亚锦赛在台湾举行的亚锦赛等等的，对我们来讲，我想经由他的一个导播的功力，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可能忽略到的镜头等等。那今天他来分享，身为一个球迷如何跨进这一行，那如何把一个镜头经由他专业的取舍当中能够看到所有不同的角度。那对我来讲，我刚刚讲很特别的存在，是因为过去跟他合作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热情非常专业的团队。那我也享受这个过程，包括我们也会谈到如何赛前做准备，然后怎么样达到一个我想要的一个镜头一个画面。那当然他也提到这二三十年来看到中华职棒的风风雨雨，那他的感受，那身为一个资深的项民，在导播的过程当中他怎么样拿捏，怎么样保持中立。那今天这个节目对我们来讲，我想可以回悦过往，也可以听到非常专业的一部分。那接着下来就一段的工商服务。球棒有不同特性，有人喜欢枫木，有人喜欢白桦木。这次台北市立棒球场和鸟人球棒推出的联名款球棒，我的这一款谢谢拜拜上面有我的签名，采用的是加拿大的顶级黄桦木，弹性跟耐用都是非常棒，一等一的，加上是稍微有重头的设计，专门给大炮使用。诶，好像不是我，但是我很推荐，这是大炮型可以使用的，一棒轰出去，谢谢拜拜。买一支球棒，鸟人球棒带你飞，也支持我们继续做出更好的节目。鸟人球棒和台北市立棒球场带你保存美好的回忆。购买连结请看节目叙述，或是上虾皮搜寻鸟人球棒。哦，那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宜大光，那可能有些球迷朋友可能有听过，但是我们业界每个人都知道他，因为毕竟在这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坚守岗位中。那对我来讲，大光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因为我过去写一本书叫如何当一个好球评，但是你当一个好球评幕后要一个很强的团队哦。那大光是现在讲好像有点对不起现在的人，但事实上大光其实是对我来讲是我碰过非常对这一块非常有热情非常投入的人。那我首先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大光进来这个行业跟多数的刚开始职棒初期投入这一行的人其实一样的哦，因为职棒的开始的热潮也让他能够进来这边。但重点是大光你怎么样开始这个喜欢上棒球的？
哦，就跟多数人一样，小时候半夜会被表哥们叫起来看棒球。
表哥不是，
对，表哥表哥们，然后他们就
喜欢，不是那种表哥，
不是不是不是，是真正的表哥。然后就半夜看那个威廉波特，然后那时候是黑白电视嘛，对，然后也很少数家庭，我表哥家比较富裕，才有电视，然后就半夜起来看，看，哎，我们的小朋友怎么把那些老美西啊、美东啊的小朋友就打一打，都在投手上球上哭，然后换下去，下一个上来再哭，就觉得哎，中华队这个运动怎么这么强啊？所以在那个年代，好像这个运动带给台湾很大的震撼，还有共鸣，然后大家也都凝聚在一起。 然后就对这个运动很有兴趣。嗯、小时候就蛮有印象，什么百战百胜、正百胜 啊之类的。对对对对，所以就这个根就一直扎在心里。对啊，然后就一直到中华职棒，哦，一直到兄弟饭店先成立业余球队，嗯、然后到中华职棒开幕战开始。嗯对啊，我继续讲下去吗？
可以，请继续继续。
然后中华职棒开幕战一定是抢不到票嘛，我们只是学生而已。嗯、我那时候还在世界新专世新啊，嗯，然后买不到票，就只能在世新的福利社看那个开幕战。看开幕战啊，都大家都去上课了，嗯，那我就一直坐在那边把比赛看完，然后那课也都没去上，嗯，对。那当然中华职棒开幕战就很轰动啊，对。然后后来就开始揪团。我会在黑板上面写说今天是什么比赛，什么比赛，
在你们系里面，
就在我们班里面，啊对啊。然后要翘课看比赛的，就几点，我们一起骑摩托车去台北市立棒球场，然后要蛮早去的哦，啊、因为要排学生票。嗯、啊、对，那时候其实真的一票难求啊，对，就是连学生票都很难排，你到市立棒球场中外也排嘛，排到很远很远体育场那边、嗯，对，排到票就很开心。但后来有打工，然后。哎，时间看差不多，有时候比较晚，来不及，因为我那时候还有玩那个乐团，玩 band，、嗯嗯、有时候去比较晚，就索性干脆买一张500块的黄牛票，一张500块黄牛票那时候很贵，因为内野的黄牛票。
对啊，对啊，对啊。
对，因为那时候便当一个好像才60块左右，嗯、对啊，那就进去就去，肯定那个内野台北市立棒球场那个走道是有柱子的，
对，
铁柱，走都走不过去啊，因为还要闪人，那、嗯、那一堆坐满人，嗯、然后对啊，然后厕所也都是一堆人，那时候。就会时常去看球，嗯、然后再
500块不保证什么，
500块只是让你进去而已，对，
说不定会撞到红董大的红董那样，他常常靠着柱子在观察比赛，
但我没有特别注意他，嗯、那时候比较注意球赛、啊、嗯，对对对，嗯、然后就我记得什么，反正就很多很多口号啊，本东会报东口什么。嗯水果卤味 double play 嘛，对，然后还有蚕豆酥，那个阿姨会卖叫卖蚕豆酥、嗯、，double 灰也是那时候光辉组很常在一垒那边休息，就是休息区上面，光辉组都会在那边喊、嗯，然后在外野的时候也会远远的看两舍带着大家跳波浪舞，他会在里面跟着站起来的、哦，对对对，
是
这样，就是我是不是？
对对对对，就是两舍，就是两舍。一开始
在这个空间，四个人只有你姓梁，好不好？
对，那时候
感觉好像很遥远，好像你跟我站在
那时候的播报只有两个人啦，一个是曾建明，一个是梁舍啦。嗯，对对对。然后我也在外野看到地波跟郭建宁他们打架，嗯、然后
6月1号那个，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还有那个徐总。就下雨，后来就弃赛，哎呦，就眼睁睁看他们走掉，就觉得哎、欸、哇，好多好多事件，就是有参与到很多历史事件，
所以一开始就、
欸、他没有讲罢赛，他讲弃赛，
弃赛，对对对对对，他还比较文雅，
对，
徐总也坚持是弃赛不是罢赛，
一开始就选择兄弟啊，
因为第一个觉得兄弟他先成立业余球队、嗯，那时候待遇好像比很多
对。
何故啊，什么都好，就觉得
详细请听第一集、
欸、啊，对对对对，我有听，就是那觉得哎、欸，这家饭店为什么一个饭店它可以好像大手笔，然后、嗯、当然还有业余时期我们看的那些成棒的国手李居民啊，在里面主要是李居民啊，嗯，然后我父亲，我后来世新念书回去之后，哎、欸，放假会看到我父亲也在看棒球，我说哦，你很时髦，很新潮呢、欸，嗯，然后他都看兄弟，因为他说那个教官。带队很严谨哦，他说不管输赢、嗯，最后都要跟大家敬礼。嗯嗯，对，他说李居民打球不管打好打不好，他也没有什么很
情绪的，
对他没有什么情绪。对对对对，他就说哎、欸，这队不错。那当然，我本来就喜欢兄弟嘛，嗯、那当然就也就变成象迷这样子。嗯、
这个题外话啦，有一个那个李姓的裁判说，他已经离开了。他说。欸、那个李居民齁他判的时候他压力最小、嗯、因为他怎么判他都不会抗议、嗯、那我就说所以你乱判吗、嗯、他说不这领情呢所以回到刚刚你在那这样看起来是职棒元年二年还是球迷吗
是我一直到职棒4年才退伍那、哦、因为我是职棒元年还在实习念书、嗯、然后后来当兵就一直每次就偷看，每次民生报来就先偷看，嗯、偷看那个民生报的那个 score 啊这样子、嗯。然后最扯的一次是5点的比赛，然后我还先在台北市立棒球场先买了票进去球赛、嗯，然后因为晚上要收假，嗯、我的那时候的基地在 燕巢工兵学校，哦，一定回不去嘛，一定来不及，嗯，我就先看了几局比赛，嗯，然后因为在台北市一方离松山机场很 近
、嗯，
就从松山机场当兵，阿兵哥没什么钱，然后松山机场坐飞机回到高雄小港，嗯，再坐计程车到燕巢去收假。燕巢其实离小港还蛮远的，嗯，对对对，所以最疯狂的一次。
所以你花了500块买黄牛票，然后坐飞机去那个，
那一场球非常非常昂贵，嗯，可是第一次在球场还在打的时候，飞机绕过上空，因为它会盘旋两周才走嘛，嗯，然后你会看到球场里面满满都是人，嗯，然后那个灯亮着，仿佛还可以听到里面呐喊的声音，嗯，对，那种感觉还蛮奇妙，好像也只有这唯一的一次啊。对，因为之后我都在旁边的转播车里面，嗯，对，第一次当球迷这么疯狂这样子，
嗯，所以其实像大光这样子的球迷，其实在早年非常多，
非常多。
哎，制作人，我们有留言的机制吗？嗯，如果听到这一段，你有更疯狂的，慢慢留言一下。嗯，所以到了四年，你退伍之后，这是第一个工作吗？
这是第一个工作，因为其实我四年退伍之后，职棒四年一半。我就打电话给我一个学姐，因为世新的学长学弟制学姐制都还不错，嗯，他们都会照顾后进啊，嗯，我说学姐我退伍了，那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他说你想干什么，嗯，我说我想去拍职棒，哦，他说怎么那么巧。
所以你学姐那时候还在职棒相关的吗？
我学姐是传播界的，啊，那她很熟的那家叫做联立公司，联，嗯，立公司早期是在拍连环炮的一家私人的公司，可是这家私人公司都一直跟 T 就是年代。
等一下，工兵联立是
陈耀
成，对，陈老板那一家，
对，陈老板跟
到现在还有跟我 line，
对对对对对对，联立公司，然后他们就是早期帮葛福宏小姐帮邱福生先生拍，
所以其实我之前应该说过，所以刚开始当年代拿到职棒转播那时候，我们进来的机器就是中一百的机器，所以葛姐那时候稍有埋怨，就是说机器搬回去录中一百的时候弄昂头都是灰尘了，哦，这个，
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还听就公司里面的长前辈说，就葛姐邱总没有讲话，葛姐反而跟陈老板还有抱怨，嗯，他就说
对，
欸，你买这么好的机器，我叫你来录综艺节目就是最线上中一百啊，连环炮，你拿去拍职棒，这什么意思？
可是当时也的确这样的，我们才选年代的，它的设备是最好的。
对，
我就说，另外中视外面那家传播公司，那三脚架还是木头的，这样那跟人家这种年代这种从棚里面进来，那个要用轮子推的那么大的机器在转，再加上通路，对，这个算是。今天大光帮我澄清了一下，
对，因为早期啊，联立在转播的时候，联立其实是属于联盟花钱来记录每一场球赛的。那因为前面职棒三年前都是
三台，
而且只有转礼拜六或礼拜天一场而已。对，
而且从剪成两个小时，
从职棒四年开始才有每一场都记录下来。那时候进去，反正就刚才讲到学姐说，哎，这么巧，我刚好认识这个联立传播公司的里面的人，他就介绍我进去，进去我好开心啊，每天都拍职棒，每天弄得很累。
哎，那你之前有摄影的经验？
没有没有没有，在世新只有概念，就是念大学念对学院都只有概念，不会有。
所以你是属于那种先进去再说的。
对
对对。
所以除了裁判判不准，你抓球也抓不准。
哎，一开始就连抓球的资格都没有。一开始进去，你要先学习整个作业模式。我是先录影，记每一局的时间time code。对，然后那时候很有趣，广告都是在车上播，先预录好要播什么广告，一破口就是。三出局一结束之后把广告插进去，都在车上播，然后那时候播出的平台也没有网络嘛，那时候是飞梭棒球台，而且不是直播，
是
飞梭棒球台，就是我每次录完就下面有一个叫小马的，他就骑着机车，他就把母带拿去拷贝成很多很多 VHS， 然后送到全台各地的飞梭棒球台的基地台，就等于第四台的基地台，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两天前的节目，
对对对，而且我们第一季说过嘛，我们都接在 A 片之后，对对对，都一样都是动作片，
我们制作人把它当标题，这样看完 A 片看职棒，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另外有一个现在在播日本职棒的，他爸爸也在联立，
对哦对，讲到这个我也要提，就是那时候联立，杨正脸 他父亲叫杨宪修、嗯、我们叫他杨 Sir、嗯、他当时也是在联立做广告看板，广告看板业务、嗯、对对对
对,
对，
我也都认识文成跟我、
对，他
常常胃痛，我看哎，林太手都放在肚子上，我胃在疼，
对啊对啊对啊，
那就是真的。
而且我们在第一季好像讲过嘛、嗯、杨爸然后他儿子正典考上建中那天很高兴啊，哇、嗯！伊家讲啊，我老师考了建中啊，哦，我阿强强强，然后三年后他儿子上、嗯，然后后来我儿子也上建中，我也不敢宣扬，我怕最后他的结果跟杨正典一样。
再碰到正典是在龙潭打球
啊，对他常去，
当然那个时候他才自己过来认我说他是谁的儿子，这样我说啊，小孩都这么大了，
他后来考进未来嘛。然后我一直到很久很久之后才说、嗯、啊，原来你爸爸是杨宪修、哦、是我的前辈、嗯、是同一家公司的前辈。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在联立还很巧，是联立因为那时候职棒正热，职棒四年的时候、嗯、联立后来买了一个叫做 TV Printer， 他把录影带就是拍摄下来的画面可以一张一张截起来变成截图、
嗯、
然后他出了一本叫做职棒四年的图鉴、嗯、那时候的美工你们猜是谁、嗯，
谁啊？林大军啊，
林大军，
对
对
对，
竟然是董事长乐团的林大军，
他跟我一起做，然后那一本是职棒公司发行，然后他除了做那个之外，他做球员卡，
嗯，
但是当时我们在加班的时候，嗯、林大军，你想想看，现在在乐团这么红、嗯、那么酷、嗯，你可以想象那时候他在加班赶这本书，嗯、然后。最重要他要问我变化球要怎么投，所以这个这是可能林大军的粉丝们很难想象的。
对，所以职棒四年就认识林大军，就是所以其实这个圈子就是那时候也是全台湾很热的一个活动啊。
嗯，
对对对对。
后来呢，后来你在开始就你先录这个节目嘛，然后后来开始有开始昂在担任摄影师
哦，其实养成没有那么快，一开始进去就是先做制作助理，
嗯，
然后后来那时候长辈们导播就觉得，哎，这个小孩子好像还挺喜欢棒球的，
嗯，
然后灵不灵光我不知道、啊，他说，哎、嗯，那你这个放在这边太可惜了，技术字太可惜，你就出去拍，
嗯哼，
开始就当摄影助理，
摄影助理
，没有不可能一下子是摄影师，嗯、那。我在当制作助理的时候，我还特别有一个事情可以提出来分享，就是职棒四年拍一拍，有一天邱总，
嗯，
带着一个人进来，香港人，
嗯哼哼，
据我的回想，那个人看起来像是邵逸夫，
哦，
对，因为他就跟可能那位香港来的先生，他就介绍，哎、欸，这是我们转播职棒的一些设备啊什么、嗯，他就说这个联立的转播车是他在台湾的，等于是关系企业或者是资产啊，
嗯嗯，
啊，他就说服邵先生也投资。后来没多久 ，TVBS 就打了两台车，更大的转播车是红车跟蓝车。
嗯，
然后职棒四年转完之后，
嗯，
年代就跟中华职棒联盟加签了三年的合约，就是567、嗯、
9000万的那一次。
对，然后一直到职棒八年，才后来才有那个15亿
的，
对，嗯、变中信。嗯，难道的职棒八年在未来这样子，
所以你从摄影然后开始拍、
嗯、
然后先助理然后变摄影、
嗯、
然后最后开始当导播，这中间花了多少时间、啊、
进去制作助理没有一两个月就开始去拍，所以职棒四年
开始拍哪一季啊？
拍投捕打。
哦，
在拍那一季是我对棒球体会最深刻的一个位置、嗯、因为它其实要捕捉的东西很少、
嗯、
我就要把 size 卡好就好、
嗯、
可是我在那个地方我可以透过观景器叫做 finder， 我可以看到很多球路的变化、
嗯、
捕手配球的策略、
嗯、
然后在那边会一直听主播球评讲，
那时候导播还不是小五、
哦、
后面
五哥
前面是一个高高瘦瘦的
翁国家、
哦、
翁 Sir,
对对对
翁 Sir、嗯、然后还有一个永庸庸哥、嗯
啊、
对，余中庸先生
过世
了，对对对、嗯、那最早其实是职棒四年冠军赛的时候、
嗯、
小五哥就是陈建二先生才有来、
嗯、
然后那时候是 TVBS 第一次在台湾做卫星直播、
嗯、
对，以前也都不是
透过香港卫视，
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你是中外野那一集，
中外野
那一集，
然后就看球，然后我就可以很仔细很专心的听主播球评在讲什么、
嗯、
然后那时候的球评有分三类、
嗯、
一种是张老师这类、
嗯、
就张昭雄张老师这类、
嗯、
他就很多很厚厚的一叠记录，他会讲记录、
嗯嗯、
当然也促成了以后联盟重视这一块，然后就做成资料库、
嗯、
然后有电脑
很会讲话，
电脑分析嘛，他就现在投打啊什么的。然后一种是字正腔圆，听国外的主播球评的口译，他可以马上把第一手的资讯再转达出来，这个就是袁定文先生之类这一类的。那还有一种就像曾公这种，他是赛前他去跟很多他熟悉的选手聊了很多，不是说私密的事情，而是说很多想要了解的东西，然后用比较棒球人的观点去分析这场比赛。曾公也蛮常跟我们配合，所以我就可以更了解棒球这个中间的细腻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你后面讲的就是比较强的球评。
没有，三种类型不同。
我们没有套招。
对对对。
但是我也要强调，他拍这么久哈，吸收这么多，他打起棒球来没有什么进步。我的感觉是如此。
理论派，理论派。
所以这样拍几年啊？
其实我拍摄的时间很短，我职棒四年开始当摄影助理，职棒五年一整年，
拍一年，
拍半年，职棒五年下半。我就跟詹庆麟一起考进 TVBS， 就变成 TVBS 的员工，本来是联力的员工。
跟詹庆麟，
詹庆麟是一起考，那时候的主考官就是袁 Sir 跟钱立权，对。
哦，所以你跟他一起进，
我跟詹庆麟一起去，而且那时候考，我后来回想，人家跟我说，那同一届考的还有一个人是还有那个主考官，还有一个是蔡明礼啊，然后跟我一起考还有一个人是刘志伟先生，就是我后来的领队。
现在兄弟而已。
对，因为他那时候在睿智嘛，他们跟福斯有一个还蛮徐乃仁，对，他们当初还有郑浩，他们当初也都有很从事这个播报的方面的东西。
徐乃仁从飞说开始的。
对。
所以在这样各半年，然后就进欧比特。
我先进了 TVIS， 然后当然也是从事，等于是执行制作的工作，那当然就没有实际上去拍。然后后来半年的时间，我在 TVS， 我就很仔细的在想，什么样的工作可以让台湾的棒球环境更好，让观众更了解球赛。我是要用镜头去教导观众，也不是说教导啦，就是跟观众分享，或者是用播报的方式。我后来想通了，因为人会老很快，那时候台面上的主播太多了。所以
我还以为你要说太老
太多，
我等一下一直聊。
我一定不是那种可以靠声音啊，靠什么什么什么表演啊，我应该不是那个料。
其实
可以撑很久，
其实可以，
应该不是。然后我后来觉得，我用摄影跟导播的方式去教育观，跟观众分享，我觉得可能会更精细。因为其实那时候，说一个不太尊敬的话，就是，我觉得我的前辈的那些导播们在转播，好像没有，可能跟我想象有一点出入，就是很多球迷们说的细节，好像没有办法完整。
等一下，我整理一下。所以你进 TVS 本来是要播球的，
他是用报好主播的方式，其实记者的方式。后来詹庆麟就播了嘛，因为詹庆麟长得美美的嘛，然后声音又
不
错。
这不用强调哈，这我们第二集的来宾就不
用是，我是跟他一起走进去，
跟他一起进去也很吃亏。
可是因为我会摄影，会剪接，然后制作方面比较强，所以我之前跟袁先生做了那个 Catch the Fever， 抓住棒球热，然后跟詹庆麟做了燃烧的
野球，
就是日本职棒，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其实都花在这上面。然后后来，韦长兴先生要我剪了一个职棒四年兄弟的蜂王特辑，也是就剪了，反正那都卖钱的啦，还蛮好卖的。对，所以我后来时间都花在这上面。我后来就想，那我要干主播干嘛？我就继续做幕后，然后做导播就好了。对。然后后来职棒六年，我又回联力，因为联力是TVIS 的副场地的转播单位，主场地是 TVIS 自己的车，那副场地就是联力，所以我们是拍另外一个场地的，对，那我去那边把
一日两战的时候了，
不是一日两战，他会两地开打的时候，
对，
两地开打的时候，那我就去那边把制作方面的功力磨练得更完整，对，那时候也拍过本垒后方，对，那本垒后方其实全台湾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人最强。那个就是班长，对对对。那在磨练完之后，后来没有多久，未来 用15亿标职棒8年开始嘛，嗯，那实际上我们职棒7年5月1号就进去了，嗯，对，所以其实有一段时间对到未来，嗯，就准备职棒八年接，嗯，
那时候对全部都挖走，连 OB 车司机都挖走，就是我们很不能理解为什么连司机都要挖。
对，就是所有
司机知道小路了
TVIS 的整组人全部都被挖走就对了，嗯，对，
那时候你的考虑也是还是想帮拍棒球，所以到未来，
对，我就一直跟着中华职棒换了很多工作，然后中间有两三次薪水是往下降的，嗯，其实也没关系，往下降就往下降。
你说在未来的时候，
欸，不是在未来的时候，是第一次到 TVIS，嗯，第一次的时候，然后到未来是加薪啦，啊，嗯，然后后来甚至包含到兄弟去当
行政，
嗯，对，行政的时候，对，嗯，我都觉得跟着中华职棒走，嗯，就是欸，很有乐趣，我的行事历都是职棒几年，职棒几年，
嗯，对，嗯，对，那你开始是有人找这个位置，就是说，哎，你可以试试导播，还是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去争取？
其实到未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是转助理导播，因为拍已经拍到一个程度，就是不敢说是宗师等级，可是都已经拍，已经拍差不多就是这样，嗯，没有办法再突破。然后后来未来成立之后，那时候的余中庸先生是导播嘛，嗯嗯，他就说，哎，那你过来帮我做慢动作的重播，嗯哼哼，所以就进了未来的导播组。
怎么分配？在讲导播工作之前，助理导播要干嘛？买便当？
没有没有没有。电视台的编制，助理导播很多很多工作。助理导播他有很多个，他可以是字幕的 key in，嗯，字幕，然后其实他就是 assistant 嘛。你现
在是在 OB 车里面还是在？
在 OB 车里面，对，那他既然是助理导播，就是助理导播很多很多事情，比如说字幕系统，嗯，比如说慢动作重播系统。比如说后面的录影也是助理导播一环，对，那甚至还有在外面的，嗯，那个叫做现场导播，叫做 follower 的 director，嗯，那个是也是导播组的一环。那其实助理导播就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做好看的慢动作重播，嗯，要选对路给导播使用这样子。嗯，对对对对。
那导播呢？导播的工作呢？
导播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看到的画面组合在一起，串在一起，然后配合在insert 加进慢动作重播回放，然后监看目前的现知道现在的比数啊，对不对啊，嗯，然后听主播球评的声音 O 不 OK 啊，现场音，嗯，棒球击球的声音 O 不 OK 啊，类似这样把整个节目串起来。那当然导播你要既然要把那么多的画面串在一起，你要有自己的编辑能力，嗯，要有说故事的能力，嗯嗯嗯，然后你还有第一时间你要让观众看到什么的能力，嗯嗯嗯，对。那我们现在很多导播的天赋都点在看台上哪一个妹比较好看的能力，类似这样，
对对对，
这开玩笑啦。
哎，嗯，欸，这个我真的还蛮想问的，就是说我们这种老派的会觉得现在一场棒球比赛的转播啊，我觉得为什么一直在播啦啦队？这是你个人喜好还是？
这个其实
很多的球迷要求。
我前两天正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五支球队的这个转播都记录下来，哪一个导播最常去 take 啦啦队的，我认为那个导播的功力是最差的，他没有说棒球故事的能力，你连下一棒都已经在旁边准备了，你还在 take 啦啦队。我也许想看球场里面的一个小动作，可是导播难道你都把我们看成我们就喜欢看妹，但我想看从画面里面看故事。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太常去take， 但是当然现在分成三家或四家在后面制作，那我觉得跟导播的关系很大，他没有说棒球故事的能力，或者说他太低估了球迷的水准，或者说球迷难道就真的只要换这棒打完下一棒他就去拍上面，然后两个在那边猜拳或者干嘛，那实在是
你有这方面的压力吗？就说你一定要拍某些东西？我是认真问的。
有，其实我这样讲好了。当初这个风格的转变是从当初 Lamigo， 应该Lamigo， 对 Lamigo 已经不是
Lamigo 那个三振他赛，我都快会背了。
Lamigo 开始，因为那时候还是未来全部在直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刘介廷先生，他其实从韩国学了一套，等于是参考了一套加油的方式回来，那他其实一开始有跟我们商量说，你可不可以摆一两机在啦啦队旁边，然后 就不时的拍他们。然后那时候现场声音啦啦队的音乐开很大声、嗯，一开始我也很不能接受，不习惯，因为我觉得球赛才是本质、嗯。可是其实事实证明 ，Lamigo 操作、嗯、有 Lamigo 操作成功的地方。嗯、然后他第一那一天是 Lamigo 对兄弟拍，我按照刘先生的意思。拍了很多很多的啦啦队，他们很满意，非常开心。嗯、他觉得，嗯，这样就是我要的东西，嗯、是韩国职棒的 style。嗯，第二天，那当天兄弟输球，那天未来的类似网站啦、啊嗯，被灌爆，嗯，被批评说怎么可以这样拍，一直拍 Lamigo 的妹是什么意思、嗯？然后后来第二天我就收到公司的指令说，哎、嗯，不要这样拍，嗯，那个机器撤掉这件事情，刘先生还有跑去。主播室，嗯，找蔡明理，嗯，质问说为什么那期不要这样拍，嗯，其实我后来觉得转播的方向、节目的内容应该以球团为主，嗯，如果球团是把制作的这个东西放在他的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的话，那球团就应该控制他的播出的方向，嗯，那也许有一个是比较正规的，一个是比较自己像退许这样自己可以瞎扯胡闹的、嗯、也没关系。那可是既然现在尤其是兄弟的主场现在是制播分离嘛、嗯、所有的方向风格是他们自己在控制。嗯对。那我觉得国外比较健全啦、啊、比较大的比赛我自己的球团我播一套我自己的方式。你 ABC, CBS 你要进来或 ESPN 你自己要进来你自己出你的转播是拍你要的模式。嗯、对。我觉得如果球团现在是都走这个方式就比较不会有这个困扰、嗯。那梁蛇刚才说的那个其实我以前也很挣扎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现在的风潮、嗯、而且大部分看球的观众已经都习惯台湾的这个模式、嗯、你反而不拍那个东西
没人看
大家会睡着对而且其实你换个转念想换个角度想你要怎么把棒球推广下去、嗯、怎么把这个根扎在年轻人的心里面其实为什么不先迎合他们的喜好然后慢慢慢慢让他喜欢球赛的本质对啊、嗯、那因为其实老一辈的球迷嗯他们现在要他们守在电视机前面看一场球好像也不是那么多、嗯、慢慢因为经过几次暗黑时他们有的也都离开了、嗯、所以现在的大中主流其实是这个方向嗯那刚才梁蛇讲的我有一半同意可是有一半是我觉得其实、嗯怎么样把啦啦队文化拍场边花絮的文化、嗯、跟球赛的那个尺度拿捏好、嗯、我觉得这才是有功力的导播、嗯、然后再来是最重要的是比赛的节奏不能被拖垮、嗯、然后不能吃球、嗯、你不能你那边还在拍、啊、这球投出去没有看到、嗯、然后没有看到用下一个用慢动作重播来补、嗯、慢动作重播补的时候、欸、下一个又发生了、嗯、也没看到、嗯、这个又可以突然灵机一现想到那时候陈威成总教练去跟苏建文抗议郑兆航有没有踏到垒包的时候、嗯嗯嗯、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说千万不要这时候进失漏绝对不能这时候进失漏、嗯、因为这个抗议很关键、嗯、那时候很重要嘛、嗯、有可能会有火花、嗯、果不其然就打起来了、嗯、那如果我这时候进了慢动作重播抗争的打的时候就第一时间就没有看到、嗯、那个气氛是不对的嗯、所以转播来讲其实我觉得还要我们现在还拿捏那个尺度就是在
像你同时要看几个画面
同时哦
导播
严格算起来应该有20个以上的画面嗯对因为有慢动作的有各台机器每一台机器大概加起来每一家差不多都是10左右10加10减这样子、嗯、可是有字幕啊有慢动作重播的画面啊、嗯有各个过频道的画面、嗯、然后还有中华电信如果有合作的话会有多视角、嗯嗯、然后又有很多啦啦队专属的画面、嗯、那加起来大概有20个左右吧
对
所以这个很吃经验值
很吃经验值而且其实很吃导播你主轴是什么是你知道这个时候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嗯、
那我顺着就是刚才大光回应我刚才那种看法或者还有文成问的从摄影到进导播哈，第一个我当然相信你刚才那个说法，包括我应该是前年我去某球场，那我们那些 OB 的队友 要我去牵一颗球，他不是要队友，也不是要那个，不是要选手，也不是要教练。
对
对，我说为什么这个？因为他还坐我旁边，我说这个不是我要牵的，是你在球场外面等我一下。
那你怎么认那些啦？对，对我来讲，他们都长一
样。我不知道，我搞好球队的人，我讲这关队友要签的。我太太也很好奇，那也许现在就真的是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元素。那刚才我会请教你说你要同时看几个画面，因为我非常佩服，因为文成刚才有问到你从在外面到进这个导播室，那我知道那逻辑很重要。比如说啊，就是说像我们台湾以前在转播高尔夫的时候，大概你如果导播不够强，你给他三四个单机去拍他不会拍，但是你发现有的资深的国外那些导播，你给他四部单机他可以拍十八动，你想说这些，但是你在看的时候看不出来哦，欸，那个故事很流畅。我现在就是说你刚才比如说导播你在看这个二十个画面，你要诉说这个故事，你逻辑性很强，你那个球感很强，我现在没有观众三米。那我很佩服的是你从摄影到进导播那个手指头要不会按错吗？
会按错啊，要训练要训练。因为一开始那么多机器的时候，像比如说一般的政论节目可能就三机四机，嗯，体育是十只手指摊开全部都要用到的时候，
对，
一开始一定会按错，然后需要有人在旁边训练。比如说我那时候的驾驶叫做廖荣贵先生，嗯，他就比如
驾驶真的很重要，驾驶驾驶很重要。
他在赛前，他在赛前，我就按着那个我的 switcher
工具人，
他就说喊几号，我就要把几号按出来。那是一开始在训练的时候啦，哦，对，哦，对，我们也有基本功。
我们现在在台湾转播会用到两三部 OB 吗？
用不到，因为现在设备越来越强，所以一台转播车可以做到的事情非常多。嗯，对，所以不需要两台车串起来。
OK，
嗯，因为早年其实。比如说未来啊，他们在播的时候，嗯，他们一开始那个广告啊，嗯，不是那个 OB 车会飞进来嘛，嗯，所以后来有球迷真的以为那个未来会从旁边轮子上面，
一场球下来，你会不会觉得很烧脑？就是你那个 CPU 一直在转，转得非常快速，在那边一直看，都很专注，然后还要 key 这样子，会不会觉得一场下来只想睡觉？
下来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一样，连摄影都是，嗯，一场球下来尤其是很惊的球赛，嗯，下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有虚脱感，嗯，然后有虚脱感就是想吃东西，嗯，所以做职棒转播的人没有瘦的啦，嗯，就是大家都越来越胖，嗯，越来越晚睡，嗯，
對，就是我听过蛮好的
借口。在你还没到以前有人说你的肚子会顶到我们桌子我说没有吧，大光还是小鲜肉，
没有，培哥会培哥会
所以回到刚刚那个工作，就是说导播大概了解一下，我们也为我跟梁光斌还活在台北市立棒球场年代，嗯，来致歉了，啊，我们不了解现在原来啦啦队是很受欢迎的，嗯，那一个开始了一场棒球比赛的转播 live 转播，你一天的工作的内容大概是什么？你可以从以前跟现在大概讲一下，然后差距在哪里？以前要拉线，现在还要拉线，
也要拉线，都是一样的，嗯，所以其实转播内容跟工作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嗯，对，所以都是大概开赛前的四五个小时之前以上，
两点左右，
对，欸，更早
更早
就要到现场，嗯，如果是这个球场没有布线的话。
一个外地的比赛你们要出去多少人？
最少最少一个转播车一组一个 team 要十八个，嗯，最少最少。
以昨天今天录影嘛齁，那以礼拜天你要去澄清湖拍的情况来讲，五，嗯，点的比赛你大概几点就到？
第二天的五点的比赛其实我们前一天就已经架好，所以可以晚一点去，嗯，那可是如果线都还没布的时候至少要五个小时以前，然后他们要把每条摄影机的线都拉好，嗯，然后转播车要就定位，然后都要测试完，然后主播台要做好，然后因为中信兄弟的主场比较复杂，还有退许一个部分，嗯，所以有另外一个部分一个小副控他要处理好，嗯，对，所以差不多要五个小时之前。
我们在第一季的节目里面讲到跟三台那个时候还没有转播的时候要准备四十个便当，就是他们拉线的是一组人，工程班是一组人了，拍的是另外一组人，所以各二十个人，我们的便当是要用推车去推嘛，嗯，那等到变成像未来这样的私人公司的时候就会很精简， 又要拉线又要拍又要都是工具人。
没有啊，因为三台的时候亲朋好友都上进去，亲朋好友还要拿。嗯，所以在拉线我是听说啦齁，新庄其实富邦现在比较不用，所以他们基本上线不用像以前这么辛苦。我是听到的，不过还是很辛苦。就你们在拉线之后，拉完线然后摄影师他已经架好机器了，接着下来他的时间呢，
接下来时间就回到转播车休息，然后看如果测试有问题要再去处理。嗯，那有一些比较厉害的摄影师或者是他对自己有要求，摄影师他每到每一个球场，因为到每一个球场的摄影角度是不一样的，嗯，他会再去练个一个小时。嗯哼哼，对，就像我刚才说的神主牌班长他就是这样的人。嗯，哼哼，他已经转了今年中华职棒32年，那他就至少转了29年。
对对 对， 對，因为各位如果看兄弟比赛在本垒正后方那一位，就是大家请，我觉得他已经到职人了。
所以在导播的心目中有哪一个机位是最关键最重要
的？其实在导播心目中每一个机器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一个机器他要交代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嗯，你少了哪一个机器，你某个部分就会 loss 掉。嗯，那而且其实我要跟大家讲，其实摄影师不要有哪一个机器比较重要的概念，是因为你每个机器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整个串接起来呈现出来了就是很完整的球赛。嗯，而且你在某一个机器拍的时间久才会专精，你才会知道你这个机器在什么角度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捕捉到最好的画面。
他心目从1到9磅的力。
对，嗯，
其实我刚刚讲那一段哈，摄影师那一段是其实我个人的感慨了，感触了，不是感慨。因为我在别的地方也讲过，那重要我以前写那本转播的书也讲过，就是说大光带领那一批人是我看过对棒球最有热情的。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就是他们架完机器，大光没有讲的部分我补充一下，就是这些人其实他会在 OB 车旁边 KG Ball。嗯，然后他们偶尔我也跟他丢啊，哦，那以不扎到那个 OB 车为主要。但是那一群人哦，后来当然有点四散，哦，但是那一群是我合作过的最愉快的，包括在职棒谷底的时候我们也一起合作。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一群人就是说，我想 我要表现了，或者我今天要准备，我不想就说哎，play by play 之后就慢动作重播再讲一次，那对我来讲没什么意义哈，找别人播也是一样。那我就会跟大光想说哎，我们要怎么样让今天的比赛好看一点，有一点什么东西，就像刚刚大光讲的，让大家可以看点东西学点东西。可是你要求的其实是赛前他休息的时间。嗯，所以这时候你还要求摄影师说哎，帮我拍一下他们赛前练习，比如说做双杀配合啦，或者一些场边的事，其实是增加人家困扰。老实说啦，因为这是他额外的工作。嗯，可是就我那几年的记忆当中，这些人从来没有说不，而且有时候还问说哎，你今天要不要拍一些什么东西，所以那是让我很感动。当然我现在有重回中职，但是没有再做这样的事情，是真的觉得那有点找人家麻烦，因为你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是对这个行业有没有什么，因为大家相处不是像以前大光的 team 这么久，所以有些时候就比较没有去做这些要求。但是跟大光的配合的确是在当年那样的不管是热潮或者低谷，或者是到2001到2004又再回来那个情况之下，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回忆啦。嗯，就是说人生如果还有清淡的话，可能我还要列一下跟大光可能还要再合作一场，这认为列为人生的清淡啦。
我好像没有跟大光导播我有播过吗？没有。
有，因为以前梁舍也在那个下面台北市棒球场，不是那个就在一垒侧旁边有
拿两只麦克风。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那时候就是联立啊。
那时候你已经开始。
那时候对对对，我不是导播，那时候我是摄影师。对，那时候庆林也有在那边转嘛，然后赖立伟也有。
对对对对，那时候还是中职。
对对对，
播报组的
进播组。对对对对，要去轮。对。
那当导播像你这样子温文儒雅的，在这么专注很紧凑的情况下，会骂 摄影吗？
哦，我
好像你好像不会骂人，
我应该是整场念最多的一个导播，其他导播都不太讲话。
哦啊、念，
因为
念跟骂不太一样、欸。
其实念比骂还要更高端。
我有一次就跟
这是你的感受还是摄影师的感受？
某一位资深导播说：“我说你就念就好，为什么后面要再加一句那个、啊？比如说你跟拍你没有把握你就放 long 一点，就我们说放那个镜头放宽一点，不要跟那么紧，不要 zoom in 嘛，这样子。他说你没有把握就不要那么就是跟啊、嗯、
说出来我们会
逼
掉，
后面才说你笨蛋啊，我说你在后面加那你前面讲那他就知道，因为我们主播都会听到 intercom 里面导播在哎几号几号什么，那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副导哎我等一下要看这一个重播，好，这个准备好，然后就哎放进来。导播大概同时一心要多用，那我就想说，
可是大光，我觉得除你之外，我搭配过的导播一个比一个火爆，
没有，他们脾气都很好。
哦，那你错了，我听到了说，我因为有时候串进来，我说我心里想这傻小子，怎么可以骂成这样子？
哦，好像主播都一起被骂，好紧张。
不会啊，现在因为现在五队的负责的导播其实我们都认识嘛，嗯，对啊，就是所以其实应该是我最会念。
那是现在吧？那以前呢？
哦，以前老一辈的导播，
啊，
那是
他
们的风格啦。
对，
工导不是，
我讲的是以前，
啊。对，那是他们的风格。
对啊，
对，
我以前的导播一个比一个火爆。
我们现在是用。
那是压力
量的，对，因为 live 的东西稍纵即逝嘛，嗯，他就会很急，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呈现出来，
那话直接就出来了，也不是说刻意要骂谁，
对，
你跟他讲完，他也知道，但是之后还是你笨蛋，啊，
我有没有听过更粗的啦？对的，反正讲也没用，因为制作人会把我逼掉。
以前有更火爆的导播啊，他那个副控在二楼啊。他一生气，他就从二楼跳到一楼去骂摄影师啊！我是在棚内的时候，
哦，
很多很多这种，
哦，真的，哦，
对，那是老一辈的导播都会这样。
那播这么多导这么多的比赛，有哪一场你比较难忘的？
17局，中华职棒没有打过17局嘛？
嗯，总冠军赛，
对，总冠军赛。然后我们那天又有弄一个吊车在中外野，
像是
对，嗯对。然后那个摄影师就在上面待了17局，嗯，他尿尿只能尿在袋子里或保特瓶里面，
哦，
他都没有下来。对，那为了吊车，为了看那个好球带进来的角度啊，就是串啊，内角外角就，
所以保特瓶早就准备好了。
那，啊，一定的啊，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上去，只是那一次上去5局的时候休息，我说，欸，你要不要叫吊车下来尿个尿？嗯，他说不用，快结剩4局，
可以准备那种不透明的吗？一定要透明的，
没有，它上面有围，稍微有围布有围起来，
跟高速公路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会塞车塞多久。
对，
哦，所以。17局，
对，那上面是尾风嘛，还，嗯，在上面，他想说在4局就结束，没有，嗯，没想到又打了那么多
国际赛呢，倒了这么多
国
际
赛 WBC 在台湾那一届，嗯，就是我们王
建
民
那
一
届，
嗯，我们那一届又有投手又有打者嘛，嗯，我们没想到一开始落后荷兰，
嗯，对，
还可以再把荷兰打回来，还赢他们，嗯，而且
哦，像
荷兰近几年是很强的球队，嗯，
对，
一直都不错啊，
对，
其实是荷兰真的是强，
对，
哦，所以是17局跟
对，那17局那个我还有插曲可以讲，17局那个那天打完17局，然后第二天要打第七战的前戏，的下午，嗯，红领队就跑来转播车旁边就跟我聊，然后他说哇，这个明年可以预期。热潮又回来了，嗯，打得非常漂亮，嗯，非常精彩，嗯。然后后来第七战他们输了嘛，嗯，然后礼拜一我坐高铁回台北的时候，他就打电话来说：“大光出大事啊，温寿霞龙好像超气，对啊，就后来黑象事件就爆发，嗯。那最近钟入生又在 YouTube 上面讲了那个，嗯，我很保留啦，嗯，因为我不相信那是事实，嗯，因为钟入生在第七战之前，第六战晚上打完，在下榻的饭店。嗯”就有选手说有看到不是球的人不明人士进他饭，进他房间啊，就不知道在瞧什么，那就不知道。那他们，那我礼拜第七站我就问那几个选手，对，今天有没有信心？他们说没呢，长怪怪，长眼啊，没有人去嘴总教练。对啊，
没关系啦，老保也是可以谈争吵的，没关系。
对啊，所以他后来竟然还会在日本说啊，当然那是他的说法。
对
了，反正也没有
尊重
啊，
对，反正都离开了。
对
啊，那其实一路以上以来，从职棒元年2002年，你身为这种这么始终的象迷，然后当然 也包括私底下跟球员都很有交情，在倒的时候你那个专业跟你的情感要怎么拿捏？
其实我一直告诉自己说尽量上去的时候要尽量中立，比如说我会说哎、欸，你拍一下象迷，然后下一句话我就说哎、欸，那另外一边的球迷也要拍，要稍微要平衡一下、嗯、可是没有办法，因为象迷那边就是满坑满谷，那、嗯、另外一边可能就比较少一点、嗯、所以人家就觉得说哎、欸，你这个象迷导播每次都是，可是我是一样平均，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尽量平均、嗯、可是其实 我不知道对不对啦，我自己是自认为我当球迷的时候是象迷，可是进了这一行之后会多拍兄弟的一些东西，其实是希望这个环境跟着被拉起来、嗯、因为我们都经过一两次谷底嘛、嗯、然后一直到职棒12年12、13、14兄弟又3连霸、嗯嗯、那个热潮又被带起来，我们其实大家也都很知道、嗯、这个圈子也都很知道可能这个环境多多少少跟一个、嗯、也许兄弟是大反派，嗯，就像杨基一样，一个大反派他起来他兴衰会带动这个整个环境、嗯、那就有象迷跟反象迷互相对抗、嗯、那这个热潮才会起来、
啊、这个我算是能够理解、嗯、我也的确跟兄弟比较熟、嗯、可是你说在工作上的时候我只在乎那个球赛好不好看，嗯，就说这一场不管谁对谁，我如果播球播得很愉快啊，就是哎这场球就很顺，这样就好了。那我也记得伟来副总跟我说过，他说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我们播重播兄弟的这种比赛都比别的队的实况直播的时候收视率还高，他说那我真的很为难，就是他选择的时候他真的就是那时候如果就市场就收视率考量的时候，他会如果你让他挑重播他会想先挑兄弟，
对啊，这难免的，像以前 Fox 都播洋基嘛，现在都追着大国，我觉得这个也是难免的、啊、
可是这也造成Lamigo 他们其实对未来很有维持，就是他觉得未来很不公平，嗯，对啊，就所以这很两难啊。
不过一路走来哈、嗯、比如说我们这第一季也谈了、嗯、那现在第二季其实这个一路走来其实也都是如此啦，那早年比如说靖国雄陈一平先生连职棒杂志的封面他都很有意见，因为对啊，因为对我们来讲兄弟就是很好卖嘛，所以这也是很难免的。你说王光辉一起那个靖国的一到九棒加起来可能没有王光辉一个人卖那么多，所以这也是有时候是商业上的考量啦、嗯、不过你刚刚提的黑象事件、啊、然后提了一些事情，因为你进来的时候其实是高峰嘛、嗯、然后后来职棒迁都第一次第二次这样子，那这个起伏当中对你来讲有没有一度就说你很感触然后也想离开，因为当时我们一起走过来了哈，也听你讲了很多，但是基本上我有听过，但是你可不可以再一次分享，就是说你那时候的心情转折，有时候还没播比赛你就听到一些有的没的，那个对你来讲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痛苦，然后你在摄影师还有你在 on 的时候到底我拍到了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嗯、对你来讲我想我们不同来宾也都提到这一块，所以对你来讲当时的心情的转折是这样，
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因为你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归隐重重嘛、嗯、然后再来自己也看到很多事情，
不敢看的，
对，就是比如说我那时候在转就印象很深，有一个很龟毛的巨星投手，他以前就是别人失误掉一个东西害他失分或上垒、嗯、他就一直念一直念，他就非常龟毛、嗯、可是他竟然这样的投手在被陈庆国打满贯全垒打的时候，他转向中外野的时候被我们摄影机捕捉到的是带着微笑、嗯、这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他说不定是苦笑、啊、是微笑，
对对，就把他当成苦笑，对，可是一两次对他是苦笑，可是这种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对、啊、你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嗯、那对啊，然后还有之前也有发生过，我们在台中棒球场，我们的转播车就停在那个台中体育馆棒球场，它旁边有一个篮球场，体育馆的外面那边有公用电话，兄弟像那时候有一个大巴士驾驶姓庄、嗯、庄先生、嗯、他身上挂着两只手机、嗯、球团配给他的手机、嗯、他却在每次在赛前他都要走到那个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 后来我们自己的驾驶就跟说，哎、欸，导播，你看那个这怎么那么奇怪？他身上挂两只电话，他为什么要用公用电话打？嗯嗯嗯，那这件事情其实还蛮明显，他在干嘛？嗯，对，他为什么要在赛前某一个时间都会固定会在那边打公用电话，他不敢用自己的手机、嗯，因为手机有通联记录嘛、嗯。这件事情我就赶快告诉洪先生，嗯，洪先生后来就把这个处理掉，而且后来的一些记录报告也证实这个庄姓驾驶是、嗯、是，对，是有出一点事情的，
在呼应驾驶很重要。嗯嗯
对，所以一定要一起挖。
对对对，驾驶无比重。其实，在谷底的时候啊，再分享一下，就是我那时候跟大光一起合作，那有一幕是在，也是在我们节目名称台北市立棒球场。然后三磊跟一磊那个摄影师啊，那是各几号机？三磊跟一磊
就一号跟三号。
然后他们要用那个耳机啊，互相通话。嗯。然后因为观众没有观众嘛，他就说。啊，你底下用话呀，不要通过，因为观众都没有观众，用喊的我们就听得到，所以那是非常悲惨的时候啊。不过毕竟也走过来了哈。
对，我是希望这个环境越来越正常，因为球员薪资也高嘛，然后再来，因为选手很多很多，每年凭证古堡要退多少选手下来，嗯嗯，你有多少选手要被竞争掉？
对，
竞争大，选手就。比较要爱惜羽毛，
也是
啊，
也是
也有高院的，不是
啊？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对对，
有大礼啦。
那再讲以前这些趣事，其实，在黑暗期的时候，虽然很苦闷，可是也是我们一点茶余饭后的话题啊。比如说，你会在比赛中看到一两个穿着很打扮的很时髦、很漂亮，而且长得非常非常漂亮的小姐，嗯嗯，她明明一眼看就她就看不懂棒球，嗯哼哼，场上发生什么事她也都不知道，嗯哼，可是她就被身边的人带着不断的到处换位置，嗯嗯，她为什么要从一垒换到三垒？嗯嗯，她球迷不是应该支持某一队吗？她为什么要换来换去支持不同队、嗯？因为那时候不是全主场，嗯、是每一队的主场在自己休息室上方。嗯、那个其实我说白了，其实板检检调单位其实有之前有找我合作过，嗯嗯，其实像这个都我们必须在录影中
存证，
在节目中要收证，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在打暗号、嗯。还有的看板，那个加油看板是很奇怪的，对，那个其实都是在。塞印，
对对
对，尤其是
大光跟我讲过、嗯，
对，尤其是小姐这个、哦、非常非常不合理啊、哦，她看不懂球赛，她坐在球场为什么可以坐？嗯，坐到差不多六七局人就不见了。
我现在去看球也不喜欢坐贵宾室里面，
但是你不够漂亮啊，
对，
你也没有。
我
没有打扮，
我也是到处看那个卖什么东西啊？
有坐圈圈旁边吗？
有什么事？我也是到处走，我喜欢到处走。
所以其实要。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大光哦，就是要做、嗯、真的要做很多事情的。其实就像我刚刚跟讲了说，你请摄影师配合，其实那个是额外工作。那大光就是不希望这个环境就这样掉下去、嗯。其实那些工作，你说要跟剪掉或者跟领队啊，包括其实那个是对他来讲是多余的事情，但是就是怕那个环境，因为。很怕这环境就从此不见
了，已经真的就是我们说的大家庭里面的一柜了，这样一个成员的这样，谁都不希望搞砸了嘛。啊、你怕进口怕输，把规则主要带动变轨，大家都不哪怕。
啊，后来行政这一块呢，接兄弟行政这一块
哦，接这一块是当初我已经在蔚来待了21年嘛，其实25年就可以、嗯。申请退休、嗯、就还有不错的退休金，像现在我蔡明礼比我晚一点点进去蔚来、嗯、然后我的很多同事都是民国85年进去，现在也都可以退休了，那时候我21年剩4年可以退休、嗯、然后在某一天我就接到一通电话，是我之前蔚来的长官，就是
我以为剪掉来
不是不是是刘志威先生，其实就是我以前在蔚来体育台的总监啊、嗯嗯嗯、他就说哎、欸、那你对棒球比较熟、嗯、尤其是兄弟队你那么熟、嗯嗯、那你进来帮我、嗯、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天人交战，我那时候已经快要退休了，然后就想了很多事情，可是有两个点后来促使我决定过去，第一个点是我在想会不会我人生快要终了的时候回想到这件事情我会带着遗憾，嗯，因为
没接这个工作，
对，嗯、就没有进球团这件事情、嗯，因为 因为在转播当中，我其实已经该学的、该弄的、该玩的，也都弄得差不多了。转播当中啦，也转了那么多年，好像到了一个瓶颈或顶点，然后有点井底之蛙的感觉。然后所以我就想说，会不会人快要挂的时候，回想到这件事情，哎呀，我怎么没有去我最喜欢的职业球团进去看看里面到底在干嘛？好。对，这个事情我是怕着带
这样子下来拍了多少场你？
我没有办法算多少场，
大约
从职棒，
比如说有没有2000场这样？
职棒四年到
你离开，甚至到现在又开始重操旧业这样。
一年如果算60场，可是以前更多，100场，对啊，应该有吧？
像我一直认为文成应该有2000场，
3000，
对，
曾公还有。大联盟的播报，
对，
我就想很怕之后会带着遗憾。第二点是在同一家公司待太久，其实讲现实一点，未来只是凯基银行，也就是孤家的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孙公司，或孙公司，因为未来是转投资的嘛，对，所以你看到的人、接触到的人，跟进球团会接触到的人是不一样。对，我后来进了球团才发现，哇，梁Sir也是顾问，我们每个礼拜一早上都要坐在一起开会。
是，没有，我那时候门口了，顾门口。
不是，
一直都顾门口。
对，就是你可能看到的人跟见到的人视野是不一样的。那虽然，毕竟那个工作不是我喜欢的工作，因为我本来以为是跟着像管理这样跟着球团跑，那我可能会很开心。可是如果是处理行政的事情，那不是我在行的。
所以意想跟结果不大一样。
也不会，我大概可以想象是这样子的东西。对，那只是说那个东西我
做了之后发现，
对，不是我在行，而且不是我喜欢的东西。那后来好像还是转播是我最驾轻就熟的东西嘛。我后来有一段时间跑去中国大陆转PGA， 就中国大陆的 PGA，
高尔夫。
对，然后后来又因为机会回来，因为疫情回来之后，又接了中信兄弟的主场转播，就是做转播，好像才是
可以。你应该有机会，那个曾公之后，你也进入棒球名人堂了，继续转下去。
对，3000是一个标准嘛，3000安是一个标准。
我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啦，因为国外对各个层面的从业人员都比较尊重，我觉得台湾这个还蛮可惜的。对，
所以离开了兄弟，那这样一路走来，你觉得现在是你播
离开了未来，
离开未来，然后从你第一次进联谊开始到现在，也将近30年了，27、28年，将近
差不多28到30，对，28年。
一路这样一路走来，你自己最大的感想呢？或许也可以作为一个，像你刚刚讲的，些行政其实就有一个，你觉得不做很可惜哦。那做了才知道，当然结果不一定说达到你的要求，但这样一路走来，自己心里最大的感触，也许可以给年轻在听这一段的球迷朋友做一些参考。
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一样，就是要有热情啊。因为你没有热情跟兴趣是撑不久的。对啊，如果没有热情，不可能别人在放假你在上班，别人跟家庭在团聚你在上班。对啊，就是我们也没有6日，不会有周六周日这种事情，因为都有球赛嘛。然后其实体力付出也蛮大的，对，那些劳力活啊，然后待遇也不会特别好，对，因为就台湾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首先要有热情，然后乐在其中，从里面找出乐趣来，应该可以撑比较久。然后我觉得还蛮庆幸蛮骄傲的是，其实也不是拍马屁，曾公当初教我们这些人，其实从打出去安打、游击手跟二垒手站到什么位置去 cover 去 cuddle， 这都有学问的。他要回传的球一定是跑者要推进的下一个垒包为目的，就算 cuddle 的人漏掉，你至少球会到那个下一个垒包手上，跑者不会推进嘛，类似这样。或者是我想大家也都还很不清楚，这时候如果要触及点三垒、二垒有跑者的时候，有2种战术，一种是三垒手进来抢球，游击手跑去三垒做补位，另外一种是三垒死守三垒垒包，投手 cover 所有的球，然后一垒手那边的交给一垒手。就像这种很细节战术，这种是一般 一般工作人员一般导播他不会有办法呈现的、嗯、对。那像前两天我弄了一个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case， 因为刚好我的工作人员都可以配合、嗯、就是 timing play、
嗯、
就是姜昆宇在三垒被出杀、
嗯、
可是林志胜已经回来
了、
嗯、对。这种最厉害的是刚好一个机器它可以带到有众生的观念都看到、
嗯嗯嗯、
如果没有的话你必须用同步的方式，
对，
让裁判或让观众知道说、
嗯、
哦，他确实是先回本垒、嗯、他在三垒才被触杀出局、嗯、对。像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比较专业比较细节的东西，那相对于我拍啦啦队也拍很多也很开心、
嗯、
那这种东西很专业也很开心，我觉得这中间慢慢慢慢可以让观众知道说、
嗯，
球赛是很多元化，而且球赛的节奏、
嗯、
拍摄体育最重要就是节奏、
嗯、
tempo、
嗯、
你球赛的 tempo 没有掌握住，球赛会变得很难看，而且观众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
嗯、
就是、嗯、你这时候该良好三位很紧张的时候，某一年某一家公司就去拍烤香肠，所以被骂了臭头、
嗯、
这个好像也不太对，对啊。那因为这个讲到这样，我讲最开心的事情就是 WBC 那时候那个制作人、
嗯、
还有日本电通日本职棒的很多相关单位，其实当初都还蛮认可我们这个制作团队，就是觉得哎、欸，你这个人还蛮，
你给的画面都他们觉得很
对，还蛮 qualified、嗯、就是哎、欸，他说、啊、这个未来的未来或者是这个导播他当初出的 program 都很好用，而且甚至还有出钱给我们买过 highlight、
嗯、
一分钟多少钱，然后那时候长官就说哎、欸，那我们到底要弄多少分钟给他，他说他一分钟就出$100、
嗯、
我们就啪啪啪我们都弄了好几十分钟给他、
嗯、
就赚钱嘛，就说哎、欸，难得这个台湾的这一个小团队还会被日本美国这么样的棒球大国所承认，我觉得那还蛮开心的。
说到团队，你现在拍的固定的摄影都
哎不
固定吗、
欸、不是现在
其实那你会今天一上机会看到这几个你会放心的团队吗？
现在蛮比较累的是
大概会预期到下一个 play 会什么，他的镜头跟得上，或者说是我在等你、啊
欸、会担心，因为现在因为是委外的制作公司、
嗯、
所以每次来也都是外发的摄影师、
嗯、
所以默契没有办法像以前这么好、
嗯、
所以就我现在就会一直念就要一直提醒他们、哦欸、现在这个球速小心牵制哦，小心牵制，就要提醒他们、
嗯、
然后比如说小心碰碰的战术哦，一三垒有人、
嗯、
有可能会双盗垒哦、嗯、类似这样。然后比如说
你都讲到这么细，有没有想到自己要下去当球评？
对，兄弟的制作团队他们在上面听得到我的声音、
嗯、
我的声音记录组是听得到、
嗯、
他们那个有一个执行制作人他是开玩笑说哎、欸，下次我们不用找球评啊，我就接一个麦到你嘴巴旁边就好了、嗯嗯、
人越来越精简
对，可是我们其实是在冷消微啊。
如果是打国际赛你会不会提醒中华队教练这些对方奥博被出来了？
这一点其实我有一次很不公正的
嗯，
很私心的、
嗯、
对、
嗯、
当初杨耀勋手指受伤
嗯，
手指头流血，他一直在他的球裤上沾血嘛，
是
那时候可能大家都还不知道，然后我们的摄影师看到
是当投手吗？
当投手的时候、
嗯嗯、
就纪念赛、
嗯、
然后他手指上一直有血，我们摄影师看到了、
嗯、
然后我就说奇怪为什么控球控不进去，然后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就说他裤子上都是血啊、
嗯、
然后那时候好像休息室还没有发现、
嗯、
可是他就一直投不进去投保送、
嗯、
然后我就很私心的说哎、欸，旁边的摄影师、
嗯、
你找个人跟中华队跟谢总说那个杨耀勋手指都破皮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争取国际赛在台湾举办，
这是主场优势，
难怪我们都一直
主场优势
在台湾办胜率比较高。
可是这一点我有被人家说
你不会投暗号吗？
哎，我不会投暗号，投暗号那是来不及的，对，投暗号是来不及的，对，
嗯，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大光啊，
谢谢，
就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他工作上的，事实上也是大家共同的回忆啦。那今天在过程当中，我跟梁公斌对大家对有所不敬的话，万一在这边之前，也许有一天
老了，
大光会拍出大家对很专业的部分。我们今天谢谢他们，
谢谢，
谢
谢，
谢
谢，拜拜，
拜。